关于人生，我们有些感悟；
关于理想，我们还在路上。
再平淡的生活也会有精彩，再简单的小事也会有感动。
对于身边的人与事，我们只是想直抒胸臆地说出来。
在这里，您能听到普通人身边的故事；在这里，您能体会别样的人生。
有温度，有态度，就是我们的全部。只是因为 Tom
和他的小伙伴们
有话说。
Hello， 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最新一期的汤小电台《汤小有话说》，我是汤姆。
大家好，我是 Steven。
咱们继续上期的这个话题啊，聊一聊吕总这个刚刚完成的那个日本的自由行。上一期节目呢，我们大概给大家简述了一下日本的这个衣食住行，当然没有衣了，包括通信吧，食住行加通信，没有衣。然后这个言归正传，再聊聊这个整个的这个自由行的这个在东京周边还有这个冲绳这个一些景点的这个感受，这是咱们下半期主要要聊的这个话题。先聊聊这个东京最具地标性的这个东京铁塔吧。这东西是不是跟你感有多高啊？有这个
有
巴黎的这个
问到我了，这个确实没。
那你感觉呢？感觉
高度其实我觉得怎么说呢？应该不是很高吧？就跟咱北京那个可能有点像
金电视塔
广，不是金广大厦那个高度可能有限，可能比那还低一点的感觉。从目测来讲，
那它那是什么呀？它是个广播电视塔，它本身的工作是干嘛的？
哎呦，就是我离得近的时候啊，因为我们到它脚下去看去了，然后呢，感觉应该就是一个广播电视那种播放的那个信号塔，
就跟原来老央视的那个塔差不多那个。
但是它是铁，就是
铁的，
就有点
红色的还是？
哎，对，红白相间吧。好像日本好多这种塔都是这个颜色。然后，它不像是那个咱们北京电视台，不是像中央电视台那种，它是中空的，然后里边还能去上去人。好像里边也有一个地方可能有一点空间，但是好像没那么大。我感觉可能他完全
是工作人员用的，不是
对对对对对，
怎样
演播大厅那你就更甭想了。你要在里边开个餐厅，我估计
没戏，
没应该没有吧？
他那属于跟埃菲尔铁塔差不多那种结构，就一铁架子。
埃菲尔铁，我是没去过法国，但是我觉得是不是埃菲尔铁塔应该比它高啊？我觉得，
那我不知道，
我感觉是啊，咱没研究过，大家网友可以自己去
查一下，
查一下，
百度一下。
但是说实话，不是很高，真的不是很高，
就是没有那种震撼的感觉，是吧？
但是呢，因为它本身塔体的颜色和它晚上的那种光线，因为我是当时是花了很长时间去拍这个塔，虽然不是最高的，
出了张大片，
它虽然不是最高的，但是你会感觉在整个东口通明的这个东京的这个城市里边，有这么一个非常醒目的一个红白相间
标识，
对标识，
标识建筑，
对，确实很有人就很抓人的感觉。因为你看我所在的位置跟东南亚铁塔比起来比它高很多呀，就是我看那楼就所以说它觉得就高度来讲确实不是，但是呢因为我近处远处都看了，确实是最具代表性质的，就是东京的这种地标性建筑之一吧。
成，那就是然后还有这个迪斯尼乐园呗。这迪斯尼乐园你也去过，这个上海的没去过吧？去过，
哎，对，上海，去日本的去了，不是那个香港的去了。
你觉得呢？这两个相比，你觉得是香港的更好一点呢，还是日本的更好？
其实我觉得可以把上海的一块说了，因为上海就算没去，也通过朋友啊，通过那些电视媒体，通过一些网络，
就属于东亚的吧。
对，
三个最具特色的这个，
就是
迪士尼乐
园的一个区别吧。我就首先香港那边可能因为它空间比较小。然后呢，就是景点之间可能离得比较近，但是可能也就是，也是因为比较久吧，可能也有二十几年，可能也有十几年、二十年了， 我觉得最就之前没有上海的时候，可能最适合的可能是香港，因为比较近，而且你去香港的时候，飞机场离那块很近。机场到了之后，它第一站就是就是迪士尼乐园，所以基本上如果你对香港游览没什么兴趣，就光去迪士尼的话，其实是最好的在香港。而且那边可能虽然基本都是粤语吧，但是它对于中文那个支持还是挺多的，
所以把繁体字吧看得懂。
对，然后日本呢就是。但是日本我觉得在语言上确实是个问题啊，然后他基本说他说的基本是都是日语，但是他有大部分时间说的是英语，就是日语可能占一部分，但是至少50%-60%以上应该是说的是英语，所以英文可能会好一点，基本上也都能听得懂，但确实中文支持上可能没有那么多。但是有些店铺的他的，因为毕竟日语里边很多夹杂的很多中文，你能差不多能辨识出来吧？啊，
平假字儿、片假字什么的。
但是日本的迪士尼给我感觉就好像，最开始感觉应该是没有那么多人，但是呢，可能也赶上有学生在那儿玩啊，我的投入感我就感觉比，没有比香港那边还要高，就是当地人对于投入感，就是没想到就是迪士尼竟然是当地人就是或者小朋友也好，或者年轻人也好，特别趋之若鹜的地方，在我们看来可能就是特别幼稚的一个地方吧。但是那成年人特别多，然后玩的特别开心，就不是成年人也好，或者那种17、18、14、15，就是这个就是基本上是中青年，这个、青少年，
12岁小学之前的小朋友会比较喜欢迪士尼，哎，上了中学可能就不好这个了。但是
对对对对，
但是那儿不是，是吧？
而且那边我觉得在那边真的购买力特别强，尤其是日本当地的学生，真的
周边呗，各种周边的。
对对对对对，所以说
米老鼠、唐老鸭
玩的还特别的，就是可能日本当地的这些年轻人，我觉得这种表现欲也特别丰富，就是特别强烈。然后人家在那个拍照的时候，那种很有创意的就摆的一些 pose， 确实很有意思，能感受到那个日本年轻人很。可能上了班之后都比较拘谨了吧，但是到那儿之后真是放开了，
天性。
所以说有时候看一些网上视频，说美国有小孩去说要去迪士尼，那就嗨的不得了，可能真的，可能人家童心还是真是始终保持的那状态吧。
价格呢？比东京跟这个？
其实我觉得应该差不多的，门票什么也都得是400-500吧，300-400、400-500那种门票，它有一日门票和两日门票的区别。然后迪士尼，日本迪士尼就在于它可能是有两个不同的园区，一个是叫迪士尼的那种叫主题乐园，还有一个就是迪士尼的那个海洋乐园，就是以海的，就是以水为主题的，然后把好多那些动画里边那些水的那些主题会放在里边，说海盗
鱼什么，
对对对。然后但是我没有去，
时间不允许，
然后呢，本来说头天到那之后可能先去迪士尼好好的去看一下灯火烟火，也没看到。然后呢，但是最后说是上海那边，上海那个当然咱不是说光说迪士尼的一个区别，就是说上海的确实我觉得可能是最新的，它有很多可能在这两个里边都没有的一些场景，比如最新的一些动画呀，然后可能都会在里边体现。我觉得这个是，就我觉得如果说有这个精力又有资金支持的话，我觉得这三个都要体验一下，就是你能感受它的一些区别吧。然后我觉得最日本让我印象最深的这个迪士尼的这个乐园里边，可能还是它就是游人的那种有秩序，真是让我叹为观止。就尤其是因为它毕竟有游客，但是其实任何一个国家游迪士尼，它承接的最大的人群可能还是本地人，就是至少是本国人。那么日本人可能占了，我觉得应该是在60%-70%左右。都能感受到当地人的那种风俗习惯。首先他们对于这个花车游行特别感兴趣，在香港的时候，我没有感受到花车游行会就大家都站着看，然后等一会儿，然后把那个道路都拦好之后呢，就大家都就自觉的站在那个边上去看就好了。但是在日本好像去迪士尼那个看花车游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然后就工作人员可能提前会把道拦出来，但有些地方他可能拦不到的时候，可能大家很自觉的不会在路上，而是在那个台阶上啊，上面可能用自己已经备好的那种看樱花似的那种毯子呀，席地而坐，一家子可能有说有笑的，但是可能因为他不让带吃的进去，这个是大家提醒大家一下，就是 所有迪士尼是不允许你把吃的带进去的，因为你要带进去之后，你在这还买什么吃的呀？所以这个可能虽然是鸡贼的地方嘛，但是他会检查一下，基本上你不能带太多的水啊什么的，基本都在那购买。所以好多人就拿出啊，就是可能在那儿买的东西，然后拿着席地而坐，很有秩序的，然后呢等着，就跟看樱花似的，就等着，然后可能提前三十分钟就已经做好了。所以我们在临近花洲游行的那个这个时间之前，我会看到很多人就啪坐在这地方，你就已经知道这块一定是过一会儿会有花车游行了。等花车过去之后，然后呢他们啊也都会坐在那儿，有离近的话就坐在那儿好好欣赏，还是很有秩序的，都很兴奋。所以说但是你说这种盛况空前的状态和场面，我觉得可能每个地方都一样，就花车游行。所以说当时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就是在于这个特别有秩序，而且里边当然也会还是很干净的，里边不能有任何的就是垃圾啊，然后那个就是清洁的也非常干净啊，还好里边还有一些吸烟的地方。这个确实可能我觉得日本就虽然是一个也是禁烟的地方，就是很多地方都禁烟，但是他们给你疏导的就特别好，就是给你每个几个地方可能还是有一个比较装修的非常好看非常整洁干净的吸烟室，大家很自觉的跑到里边去。嗯，就这点其实也很不错啊。
那东京周边还去哪儿了
啊？咱们先说东京市区内吧。说东京市区内，刚才也是说了那个，说那个东京铁塔了。东京铁塔就是首先跟大家说，东京铁塔应该在东京市区的上北下南左上北南，应该是东南部地区。然后呢，周边观察，刚才说观察东京铁塔最好的位置是六本木的那个观景台，应该花85块钱人民币吧。一个人，然后能到它的八十层还是几层多少层？它最高的地方有一个360度的一个，就一个旋转的一个，就不用旋转，就是一个大玻璃那种啊，你可以看到那个景象。然后有一就其中有大概有15度的地方，可能人家预留出来是哎，人家在那卖票，然后你可以在那拍照，那基本上能够满足你的就是看到东京全景的一个效果。这两个地方当时我们确实也花了很长时间去在那儿去停留。然后之前应该是在浅草寺是大家可能见过一个，就是什么写了一个雷，然后一个门啊，雷门的两个字，它就是一个相当于就咱们的一个雍和宫啊那种寺庙。然后呢是日本当地的那种啊，就是纯的那种，人家也是信佛教嘛。然后呢里边哎设着香案啊，是那个可以祭拜，然后可以去求签，哎求签这也挺逗的，然后你选出那个签啊是什么样的。好的你就拿走，不好的你打个结儿，哎挂在上面那个叫什么那个就相当于一个绳索啊，或者那个一个条上，你可以看好多人都挂在上面，就是有些树边上
把不好的运气留下，好的运气带走。
然后这个也挺好玩的。然后呢在雷门就是浅草寺周边呢，其实有很多像我觉得就有点像咱们这个前门边上横七竖八有几条街巷，然后呢是
你说那是八大胡同啊，前门横七竖八的，
就是说可能就是相当于就是一些商店吧，然后呢一些餐馆，然后呢我感觉人家那边就是经营的也是比较就是有点小商品，但是也很有特色，比如说你想它毕竟是跟这个寺庙有关系的，可能有一些。当然不会卖香了，像咱雍和宫这块是卖香，他就会卖一些什么纪念品，什么小佛珠啊，什么小的那个令牌啊那种，当然也有卖一些小的那种啊玩具和具有日本特色的那种东西，所以我觉得也就是一个招商引资的地方。然后呢，但是旁边那些街道里边也，因为当时不是还有你也看到一张照片，我们家孩子还当时就是去吃饭的时候，然后他在底下等着，跟当地的一个那个算是店家吧，在外边玩了会儿，一个白发的一个老爷爷。然后也聊了聊，就关于一二三四四五六七八怎么说，就确实跟中国的这个比划方法不一样，就到从六开始，确实不一样。就刚才我可能大家看不到啊，六咱们都这么弄，人家六是这样，就把另一只手的手指的弄个一，然后放在你五指展开的另一只手上，变成六，这是然后意思
俩手才能解决这个六的问题，还是中国人比较聪明，
所以说浅草寺里边可能能够待个一两个钟头，我觉得基本上可以拍一拍照片，里边还是很干净整洁。然后呢但是说实话就很小的一个寺庙，就是 我觉得中北京你随便找一个地方，可能就是从外围一直到里边可能会特别大，因为咱说实话雍和宫比它大至少要三倍吧。嗯，
对，雍和宫是大寺，人家当初是雍正的行宫嘛，后来才改成的庙嘛。
哦，
本身是雍和宫嘛。
哦，
啊，雍是当时这个雍正的这个行宫嘛。啊，这说远了，我们还是说回这个日本。
嗯，
那个除了浅草寺之后，
啊，
你们又去什么玩了？
室内，然后呢，就是，然后有一天晚上是在新宿。新宿其实是一个大的一站，就是我们经常会在新宿这中转地铁，但真正在新宿去游览也好，或者去好好玩的时间并不多，因为大家知道新宿，看过一个电影《新宿事件》嘛，是吧？那边华人特别多。那边的还有一个叫歌舞伎一条街，
歌舞伎厅一条街，
哎，就歌舞伎厅一条街是吧？
对对对，
反正也没机会去。
是带着孩子，带着媳妇儿，这怎么去啊？
但是其实那边吧，我觉得就大家都知道，其实好像听到这个词汇，好像觉得有点肉头，但其实
本来也是一肉头的地儿，
不是？它是属于那种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有一点风月的感觉，但是其实商业气氛很浓。那边比如说唱歌吃饭，然后呢那边人头涌动，人就特别多。我就说举一个例子吧，比如说咱们要去三里屯，可能在三里屯那一块你穿出去之后就看不到什么人，或者没有那么繁华，或者没有那么多人声鼎沸了。但是你在歌舞伎厅或者在新宿那一区域里边，你穿过好几条街，
还那样，
发现还那么喧闹，然后还那么就是灯红酒绿的，然后外边很多年轻人在那站着，比如说穿的，我真的不是奇装异服，就穿的很潮。然后呢，但也很多老外夹杂在里边，就是喝酒，他们管这个叫大众酒厂，就是特别，我估计应该是从历史沿袭下来的一种喝酒方式。就是一个大概有半人多高的一个台子，到人的腰部差不多这么着，没有座，所有人都站着，就四五个人围着一台子，然后呢，基本上在
有点像那个这叫什么来着？啊，这属于酒会的那种感觉是吧？
对，它叫大众酒厂，基本上就是有一家大众酒厂，外边有四五个，然后它吧台上能有那么几个站的地方，
这
是都
是
站着
喝啤酒，
啤酒、清酒都有，就是往那一站。一杯
清酒，这么喝，我觉得
我没有仔细看，但是它里边摆了很多酒，我估计应该有
清酒。你感觉还是在居酒屋嘛？清酒就是相当于
后边我会聊到居酒屋的
啊。
然后呢，基本上你就感觉这个就是新宿那一带吧，特别繁华，就是真的特别繁华。我东京有没有在其他繁华的地方？我不好说，因为没怎么去，因为毕竟带孩子，不可能什么地方都。
银座那边应该繁华吧？你去了吗？没去。
银座那边应该属于那种商场了吧？
特别就属于特别高大上嘛。那个按那个小木哥那意思呢，就是日本那个有钱人呢，人家就是银座当那边也是有这个，就是这种风月场所的，但是都是属于政商大佬，比如说丰田集团的这个，高管啊，本田集团高管，这些什么日铁这些高管才能去的。
咱就不
没钱人才去新宿歌舞伎厅，就是那种感觉。
所以说很亲民，
哎，
很亲民
，local 啊，
然后很有意思。所以说，就那天我后来我说咱吃上期不是说吃面的那个事儿吗？就当时就在那儿吃的，因为找了太多，就是你都是吃饭的地方，你也不知道去哪儿吃。最后我找了一个最保险的，那还是吃面。就我们可能在吃上比较保守。然后新宿那边有很多的，当然可能日本都有很多，就东京很多这种，就像他们优衣库这种免税，直接你进去就免税，你拿着护照，就不是说你免税店一定是在机场里边，人家只要你拿着护照来，你就在我这买就是免税的。
啊，去出机场的时候出海关也不用退税。
最逗的就是这个，
啊，不用去办，
就是最逗的是这样。你说只要拿着护照去，人家给你。而且日本人特别认真，他必须要在你护照上把你那发票什么都钉在护照上，你知道吗？都粘在上面。我曾经听说有那些来的那些中年大妈们，人家拿着那个中老年大妈们，那护照最后回的时候有那么厚，因为他都
一卡厚，
真的是那种
一卡厚的收据，
都是那种。然后，但是日本人自己说了，你回头撕了没人管你，海关也不会看，因为首先你要有护照就行。所以说那边购物真是一个购物天堂，然后呢，但是谨记要去买这种东西，一般你挑的时候你必须挑个5000日元， 你像五六三十，你300块钱以上吧，你就啪挑个两双袜子，你在那免税，人家不给你接待，就是人
多挑几件衣服，挑双鞋就够了。
你想300块钱在北京随便
也就买
两件衣服，两件 T 恤衫，
T 恤衫就够了。
对，所以说基本上，在新宿那边给我印象最深的还就是那种灯红酒绿的这种商场和那个就是那种。就是这种就繁华的那种街巷的那种感觉，然后呢，我就那天晚上基本上在新宿待了一段时间，后来第二天我同样还说新宿，白天就是要去富士山的之前啊，在新宿待了大概有2个小时，为了等那个在新宿等一个那个去富士那个有一个那个小火车啊，等大概车程1个小时，所以在那等了1个小时，因为他车不是时时刻都有的。在那儿也买了几件，就是后来不是买了一个日本国家队的队服嘛，然后那个就是那天正好是星期六，星期六为什么说这个呢？就人就更多了。然后呢，像星期六呢，日本呢就是你想，日本是一个开放的一个国家，是吧？言论自由，那么你什么样的言论的人都会走出来。那么日本什么势力最
右翼啊？
对，那就一定是右翼。我也怕惹事儿啊，就是。在什么就是以就咱们那种就是那个叫什么那个观察的角度啊，就拍两张照片，看到那个右翼，就是右翼，我觉得真的，你说就是把自己打扮啊，一定打扮的都是西装革履的，首先特别商业，特别企业化的感觉，然后车也弄得都特别黑，就感觉就跟那个黑超特警那种感觉似的，然后在车上面还画了很多的那种右翼的那种宣传口号，比如说要求日韩断交啊。要求他们的一些什么算是一种自己的一些口号吧，或者一些诉求，当然对中国或者也非常的不友好了。然后呢，这个确实但是也是一个亮点，因为新宿确实是一个民众集散最多的地方，然后也是几个大站聚集的地方，所以几条线路就聚集在那里，所以那块是的那种声势也很大。当然我们没有待多长时间就走了，如果想看看到时候人怎么宣传的，回来录一段挺逗，确实没有。然后呢，新宿这是其中一个比较大的点，如果有人去的话，我就很建议在新宿多停留个一两天，包括吃的东西，包括在那玩一玩，包括成年人啊去那个购物厅就了解了解当地的那些这种
文化，
找找李小牧老师是吧？
风俗文化。
然后呢，我觉得还有就是，对，就是那个丰田汽车博物馆，真的是。但是我在网上没找到丰田汽车博物馆，它就是叫汽车博物馆，旁边还有一个未来科学城。咱先说汽车博物馆，我第一眼进去的时候，我以为就是完全都是丰田的那些东西呢，但它不是。第一眼过去的时候，正好赶上一对车啊开过去，我们从上门过街天桥的时候过去的时候，看底下有那种跑道一样，嗖嗖嗖过来，它还不是现代的车，都是50-60年代、70-80年代的这些有代表的，对，比如说。咱们知道那个菲亚特的那种特别小的那种车型，还有甚至有30年代的德国产的那种特别小的，就跟摩托你这个感觉，但是它是被楼子给框起来那种，只能坐一个人。还有就是咱们可能看一部电影叫什么那个《回到未来》，就是里边那辆就是最后被改装成能穿梭于那个现代和过去的那个时间那辆车嘛，还是很有现代感的一辆车。然后当然了，里边我还看到了很多。就是具有一些科技含量的那些，就是代表丰田汽车的那些历史啊和未来的一些，就是有些概念车的一些元素在里边。那总而言之啊，里边包括还有一些赛车的一些元素，然后可以玩，可以去体验参观。当然里边还有一个那种实景 3D 的一种，就是丰田的那种啊越野车吧，就是去了应该是有6-7种赛道，还是6-7种的不同的那个路面。然后呢，用那种 3D 全景式的那种啊体验，让你感受到当时你在车里边的那个感受，然后不同路面的给你的那个反馈，特别有意思。然后当时孩子跟我一块坐的，确实特别的
刺激，
特别刺激。然后在那种啊，比如拉力赛，它那是什么样子的？然后在水里边那种有水涉水路面，然后在沙漠里边不怎么跑的，然后在那个高速就在公路上，就比如说纽伯格林那种赛道上怎么跑的，就是给你。把你镜头设置在就是你是车里边驾驶员那个位置，特别酷。所以说在科技丰就是丰田的这个汽车的这个馆里边呢，还是玩的时间挺长。 然后呢
小孩也喜欢车嘛，对吧？
哎，对，然后里面有很多车模嘛，还有玩具，当然也在收获，他也收获了很多的玩具。后边呢就是丰田，同一天在丰田的那个不是在旁边有一个未来科技科学城，也离着大概有不到1公里的左右的地方走过去。然后呢当然我们去科技的这个科学城可能确实要比较短了，就基本上因为每天我们基本都是上午10点才出门，然后在汽车城玩了一很长时间之后，然后呢又在到那之后基本已经3点多钟了，然后那体验了一些，有一个主题是柯南的一个主题，然后呢实景的给你搭建了很多柯南啊，在动画里边那些实景，然后让你去跟着他那个走，就像一个密室逃脱似的感觉，然后下来之后能够完成一个任务啊。但是呢由于都是日语确实看不懂啊，就跟着一块开心一下拍两张照片。所以说在科技馆里边也看到了一些镇馆之宝，就是他们那个非常有科技含量的机器人能踢球，然后呢那种能跟你对话呀，好像每天可能也就2-3个时间段能够把它拉出来去的让大家参观一下，然后围着好多的人里三层外三层去看。所以说就基本上东京在室内的这块浏览是能做一个就是小结或段落吧。然后呢后边呢就是在东京的室外，就是东京的比如说有两
郊区吧，
就是比如说大概有那么50多公里左右，相当于咱们的怀柔啊延庆，当然呢它都在南边和西边。首先我先说是去镰仓这个地方呢也很有意思，它是是很文艺的一个地方，人海边的小火车，我管它叫海边小火车。它是首先你要从东京坐一个火车，大概坐将近30多分钟吧，到这个一个小时，坐到一个叫藤泽的地方。藤泽地方呢，然后他在藤泽里买，在东京的地方买了一个车票，在藤泽之后，那个小火车就有点像当地的游览车型和那个通勤车型也好，当地很多学生也会在那儿坐，基本上你可以不用付费了，就直接进去之后就可以了。然后呢，他每一站。基本到了海边之后呢，它那个火车道是沿着海边一直走，然后呢，在以海边走大概4-5站之后，再往北方去走，那边最后一站是镰仓大佛，就是大家可能知道有这么一个景点吧，但是可能也是由于时间问题，我们没有在那边多待时间，就去游览。其中有几个地方，一个是，那边有一个特别网红的西餐厅，就在海边上，然后看到海浪在翻滚，然后呢。当时天气有点阴啊，如果可能天气好一点会景色会更美。对面是江之岛，一个独立的小岛，有一个火车道和公路所连接在一起。其中还有一个叫镰仓高校前，那么一站就叫镰仓高校前。就是如果大家看过那个叫什么那个灌篮高手的话，其中有一个镜头就应该是它的一个开场的一个动画的时候，有一个镜头是应该是赤木晴子和那个站在那个铁道那边，然后呢，这个咱们男主人公是叫什么来着？
樱木花道。
樱木花道站在铁道这边，然后拿着包，很帅气，很阳光的，然后看到火车从那个前面过去，所以这个体验确实很文艺。但是去了很多那都是少男少女，一些小年轻们，可能像我们这个带着孩子确实不少不多啊。然后，但是也很让孩子也体验一下那种。
灌篮高手的感觉，
不是灌篮，就是小火车悠悠的在火车道上走，有很多学生下车之后，然后呢坐着这趟车，然后呢给我感觉就是整个很，就是一个海边的一个小县城，很舒服，很惬意，
慢节奏呗。
对对对对，然后呢就是其实但是你说它离东京还是很近的一个地方嘛，
这其实北京你那个山里头也挺，
但是没有，但是
也挺清静。
不，但是北京山里边，我感觉就是没有像咱们想象中那种，它其实不是山啊，它是真是也算是比较平的地方，但是它离海很近，就那种感觉真是，人也很淳朴，能感觉到
就是鱼村那种感觉。
对，然后呢，就是比较重点的一个行程就是河口湖。其实之前我是真不知道这个地方，然后呢，但是河口湖之所以闻名，就是因为。从河口，它那有一个非常大的一湖面。如果你站在湖的北侧，应该是南侧去拍照的话，那边南侧首先它的那个大概的房屋，就是房间的价格，我告诉大家，大概是3000到4000，就是我们住那个是不到2000块钱，是在湖的南侧，就基本上我们要拍富士山，大家看到我的照片，就是富士山拍的还是很清楚的。但是你要如果站在湖的 南侧去，因为富士山在北侧嘛，你拍那个富士山的话是有一个湖的倒影的，很漂亮。很多人就为了去拍这个照片就去住那一晚，然后在那个最好的那个角度，然后面对着富士山，然后在天晴朗的时候湖面倒映出富士山的样子，然后富士山，但是最好还是有白头的那个富士山，最好是在比如说二三月份
下雪，
对，那我去的时候已经六月份了，白色的顶已经很少了，基本富士山的白顶基本上除了七八月份应该几乎是常年都会有的，长达刚才七八个月，所以说你要进入到十月份去那儿拍的话是很漂亮的。河口湖那边环湖是可以游览很长时间的，基本上我们租车啊，租车那天就是在河口湖周围去，河口湖一周去玩，而且那边是属于纯天然的，没有任何的那种怎么说呢，就是比如这块封住不让你进去，这点确实比国内强很多，就是围着湖，然后你可以玩很长时间，但是可能停车不太方便，所以说你租车是一个很有必要的，就是你自己租着车，然后我们在那个河口湖的一个像一个渔船码头的地方停了很久，而且是个傍晚，我觉得特别美，给我印象特别深。然后长长的那个码头它会伸向水中央，然后呢我在那还起了一下无人机拍了一下那个
景色，
真是怎么说呢，你觉得不虚此行吧，就是几乎我们等，因为后来我们回去的时候啊，又在中间可能河口湖的第二天是因为下雨了，下雨之后呢就说实话就没有办法在山里再去游玩太多东西，然后就看着那个山中间可能有很多的云也滴滴的垂在那儿，然后呢飘着一点小雨花，还感觉还是挺美的，但是就没有办法去深度的去那儿去，可能说晴天的感觉可能更是不一样。所以总而言之，河口湖确实是一个值得一去的一个东京周边的一个景点。如果大家只是把放在东京的话，这也是映衬了上一次咱们那期节目说为什么没选择大阪啊。我觉得其实东京周边有很多，就是可能在方圆50公里到60公里左右，通过那种它的城际铁轨啊，是有很多可以游览的地方。东京基本上是大概用了得有七八天的时间吧，然后后边呢就是我们啊坐飞机就到了，就是属于日本的国内航线，坐飞机到了这个冲绳，
海军基地最有名的是吧？
啊，不是
看新闻咱都知道，
不是海军基地，是他们的美军基地。
哦，美军
基地
是美海军还是美空军？
空军
、
就是基本上因为美国不会在那儿去设立港的。他说只是他的路上的一个，他们把它设定为就是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嘛，就是那个冲绳嘛。其实它的历史和它的那个战略要冲的位置，确实因为之前可能也是咱们也是比较了解啊，或者比较关心一些战争史。当时打冲绳的时候，也因为到了之后才了解一下冲绳历史，确实也花了不少的人。钢锯岭其实就是去年应该是年底的那部片子吧，钢锯岭
前年了。
去年年底《钢锯岭》这部片子就是在当时这个冲绳登陆的时候，在西半部的那一侧，其实后来我们到了那个地方，当然不是在电影里反映的那个地方，但是它那海和它那个岩石也好，就是确实是像个横切面一样，好多地方
断面
确实很难爬。然后呢冲绳给我感觉就人真是很淳朴，就无论是当
乡下，
但是怎么说呢，就是他们当地人也自己明白，就是日本人给自己划分了几类人啊。首先日本本岛上就是叫什么九州也好，他们是这个四国也好，他们是属于啊相当于一等人，然后北海道二等三等的，然后到冲绳应该是最末端了。就是如果是纯日本人来讲，他们自己也分个三六九等，我觉得就是
有点没必要。
但是说实话，就是你在东京那种跟人打交道的感觉，和在冲绳的跟人打交道的感觉，确实我觉得冲绳，我觉得是不是更有点中华文化那种传承更多一点。然后呢，就是没有那种特别多的礼数，但是就特别的热情，而且呢，就是笑容一直是洋溢在脸上。比如说我们在坐那个打车的时候，那个我们包辆车是真的是日本的一个那个司机，而且上期咱们也说了，就是他绿牌子或白牌子，他这是一个绿牌子车，然后呢自己私家车，然后呢大叔真的岁数挺大的了， 可能也得有小四十多五十了吧。然后呢，好像也不知道从哪儿淘换了一件西服，就穿身上了。鞋我注意看了一个细节，鞋好像有点开裂。反正
太不讲究了。
不，就我觉得可能是确实，可能生活条件可能不是很好，但是也努力着，就是能感觉到日本中年的人的那种
危机，
不易吧。然后呢，就是很努力去想做好这份工作。出这么有什么几点，首先他虽然衣服很旧，但是还是很干净整洁的。然后呢，就是接待的时候从很早，因为他没有办法说中文，他也没有办法说英文，真的这段行程里让我很困难的一次沟通过程。但还好他就是精心准备了一个 A 手机 APP， 是日本当地的。然后那个 APP 呢，他自己说日语，然后语音输入进去之后变成文字，并且他转化成中文，然后你可以读出中文他的意思，大概的意思。然后他
能最做到最基本的沟通吧。
对，但是我觉得这并不是我觉得想说的，就是其实想到的其实都能做到。但是我想说的是，他精心准备在于他把好多今天要说的话提前录进去了，就是可能我到这点要说什么，因为你能，他毕竟要开车嘛，他还要做一个当为导一个的本地导游的一个角色，所以说他可能用了很多时间，可能头一天，或者说他可能不是今天去录的，但是也是之前录
模板嘛，
对，他至少他提前录好了，然后呢拿过来之后说到这儿了，他马上说可以您看一下了，这个地方是什么什么地方，然后我怎么怎么着带您去逛的这个地方是比较有名的，然后呢当时这个。然后毕竟刚出去的时候是美军基地嘛，美军基地那块儿他说这块儿是什么什么坚守叫那个什么普天舰那个，然后呢那个美军基地那里边大概是什么情况，然后这边是直升飞机，其实可能他就想能够让你在这次比如可能七八个小时的时间内能够多给你一些信息啊，但是中间可能也出了一些比较有意思状况，比如说关于我担心的是，因为我们确实去了时间很长，逛了四个景点，到最后有一个叫古里宇大桥，确实很漂亮，就整个是在海面上立起了一座两个岛之间的一个桥梁。然后那天正好特别晴，然后那照片拍出来的感觉真的很舒服，就是我用无人机起来之后，但是风太大了，然后他过去的时候，他有一种特别自豪的感觉，这个古里宇是我们这边最漂亮的一个景色之一。后来确实也是，你从因为桥是一个拱桥嘛，有点拱桥，你能看到海就在你两侧。然后呢那个桥就是一条直线，你在上面走下去之后就是都是海天成一色的感觉。然后它的海确实因为属于特别靠南那边的海了，你从头顶直角往下去拍的话，海是能看透海底的，就至少是在海岸边的那个感觉特别舒服。但因为时间太长了，这个时间太长可能已经超了八小时了，我担心的是，我觉得作为咱们应该是主动去跟人提一下，比如说我时间超了，我是不是应该给您去支付一定的费用，
加班费吧，
对，
辛苦费。
然后呢我其实在这比较而言啊，就是在东京那段行程里边，当地给我们去在东京那段给我们去做租车的时候去服务的那个人员其实也就超了一个小时，然后但是人家还是因为中国人可能觉得啊超一小时就过去了，但是我觉得我不是说区别对待，人家也是在长期在日本待着，然后我也主动提了，日本这个也一样，而且我看可能好像家境也不是很殷实的感觉，然后呢，可能穿戴呢也比较朴素，我觉得我还是出于一种不能同情心吧，我觉得应该去跟人家说，我在八小时之外，我应该给您付什么样的费用，您来定，因为规定就是八小时嘛。然后即将到了我们的那酒店之前，其实已经还有一个小时的行程，我还有半个小时行程，我已经超了。我说这超了得有将近两个小时吧，我说那实在不好意思，而且他在过程中还一直在提醒我，这个马上要到了，我们大概七点多少多少分能回到酒店，然后请您耐心等待什么的。在开车的时候我一直想着我该给他多少钱，说真的，那我因为我想不能让人吃亏啊。到了之后之前吧，我就发了个信息，我说你把你手机给我，我要用一下，我说两句话跟你，他给我了，我就说，我说非常感谢您这边就是为我们今天四个景点和游览和介绍，因为时间已经超了，我觉得我理应应该给您就是说的很简短
额外的费用，
对，请您告诉我您的标准，然后呢我这边去就想跟您商量一下，然后我发给他了，他可能他需要一个过程，转了半天的，因为他还有一个翻译的过程嘛， 翻译过来之后，他听完之后啊，那就是日本人就那不，然后他一开着车就说 no 就不需要。然后呢，我就开了之后，我又坚持了一下，然后人家还是非常的那个，就是我觉得是属于那种特别不好意思的。到最后，我跟我媳妇儿当时用中文，她也听不懂嘛，我就中午商量咱给多少钱，最后我还是给了她1000日元，虽然不多吧，可能也就几十块钱，但是我觉得表达一下我心意，那大叔还是特别的高兴，
感激。
然后呢，一直鞠着躬给我们送。所以在冲绳，我想说的就是，其实游览的景点真的是一个必要的，而但是你对冲绳千万不要有太多的憧憬。我觉得憧憬在于它那块毕竟是一个非常偏僻的地方，现代化的设施绝对你就不用想了。酒店周围可能还有美国村啊，那块还好。去你游览的这几个地方，就真的，流动日至少不是人迹罕至，但也能感觉到。就是非常的，
就是很不一样的日本。日本你感觉就是繁华人多，对吧？
啊，对，很，但是那边就真是
没人。
我因为我没去过北海道，但我相信北海道可能会
也是那个感觉。
但北海道是属于日本那边产大米最多的地方嘛？它农田可能而且平原可能会比较多，那块可能山比较多，所以你感觉还是就怎么总觉得那么就很普通的一个地方，
怎么那么不日本、啊？
但是到了海边，你看到景色还确实很令人心驰神往的。所以我觉得，而且那边酒店周围也很多的海滩浴场啊，小，而且都是可以能够随便去出入的。我觉得特别适合，因为我们当时最后总结一下这个行程，就是刚开始先用一个非常，因为毕竟给孩子准备的一个嘛，就是用最好的一个，就是孩子最容易接受的迪士尼来打开孩子一个兴趣。然后接下来的东京行程呢，也不会安排的很满。然后呢，让孩子的体力上也能有一些那个回旋的余地，然后同时在东京市内随便地方都可以吃啊，都可以去游玩啊。然后最后呢，在回家之前，在冲绳待一段时间，是能够把这个叫什么心收一收，然后稳定下来，然后呢在海岛上再轻轻松松的度过那么最后几天，然后再回家。然后在这过程中，最后我估计你可能要提的就是购物了，
嗯，
就购物确实。我觉得是购物天堂，只能用这。
我因为之前前领导去那个日本的，其实好像玩的不多，主要是给他们家闺女，正好他们家闺女也小，应该是2-3岁这样，正好呢就是母婴用品用量比较大的时候，是真没少买，基本上就是俩那个22寸那个箱子装满了，甚至说28寸的那个都装一大半那种感觉。
就是首先药妆嘛，就他们那儿的药。和化妆品都在一个商店能搞到，就像他们一个特别大的繁体字的一个药，然后你能看到特别多的那种，就是小孩用的，甚至大人用的那种什么汤剂、丸剂，然后这些抹的眼药水什么的，可以买
特别全。
对，然后就甭提那些买那些什么。首先这次我最遗憾，如果有遗憾的话，那就是电子设备，我是一点没看。数码电子，
但是据说不便宜啊。据说，
但最起码我能感受一下秋叶原。还有什么那些你说的银色
圣地圣地
没去过，就是什么游戏呀、啊、游动漫，可能也
对于你一个主机的 fans 应该是对去朝圣一下，
但是确实没去。然后呢，所以说正说明我们这个完全是为了孩子嘛，
是别着吧了。
然后那个最逗的是，就是大家一定把箱子带够了。我这次
就不是你当地好，那 remote 也不贵，你缺箱子
我知道，但是没必要了，因为家里有太箱子太多了，我觉得再买就没必要了、
啊。
我们去的时候是买了一个特别大的，然后最逗的是，就是可能最后也是购物这段，因为我们中间要去冲绳，中间要在就是从富士山到东京羽田机场中间要睡一晚上。然后找了一个特别小的酒店，就在机场附近，就相当于咱们手机场边上找了个酒店
快捷啊
啊，对，然后睡一晚上。然后呢，我说这些东西我们如果都低着要去坐飞机再低到那个拎到那哪儿那个冲绳，有点太累了，太麻烦了。那于是乎我们就精简了一部分行李，然后呢要带到那边就是用得着的，剩下的一部分呢我们就留在酒店了。所以说对，首先寄存告诉大家，他寄存酒店是要收费的，然后
这很正常，你不在那儿住嘛，
对
对吧？
然后寄存酒店要收费的，然后呢，同时因为光那一箱子不够，我又买了好多东西，我们就在那儿用那个就是他们那叫亚麻桶黑猫快递，弄了一个最大的标准的一个那快递箱，塞满了，然后买了鞋啊什么的，塞满了之后把箱子封好了，跟我们的行李一块儿都寄存在酒店。我觉得这个当时是我琢磨出来，我说这挺好的。然后呢，第二天 就是再次回到这个酒店，因为回来还要在这休一天住一晚上，再回到第二天的最后一天再
回
北京。
回北京，
对，所以说就把这箱子里边又掏开，然后再重新整理了一下，就这箱子真是帮了大忙了。就是我不是说行李箱，而是这个亚麻豆的这个
大快递顺丰啊，日本的顺丰，
对，
差不多。
后来我想，这真有点那个从那个就是外边买一大堆什么水果，有好多从云南回来，不是从那个海南回来，不是带了好多水果吗？我们就带了，我还真怕到时候海关让我去查呢，里边确实
什么
里边东西确实太多了。最后可能也去。
你觉得能比国内平均能便宜多少？20%-30%？
这至少20%-30%，我觉得最多的时候50%吧。你就甭说像什么我买的那种烟了，就不用说了，
啊、特殊的那种。
对，然后我觉得，就是整个日本行程下来，其实好多点还没有提到，但我觉得留给大家去，就是这几个点，
有机会自己
去体验吧，
去日本去玩一趟。
对，然后那个我想说的就是，在日本，尤其在东京，我觉得。就比如说你花一周时间，如果说就是对于带孩子的，我觉得真的可以考虑，就像我说的几个点。然后就刚才有在镰仓那边有一个没说，我们之前还去了一个书屋，我当时就说，我还跟我爱人说，我说你看为什么在这么偏的一个地方，因为它不在东京市内，在离东京大概有40-50公里的地方，又在镰仓那个中转站藤泽那地方，然后还坐了一，对，最后说我要坐了一次公交车，哎，那真是上面都是老头老太太，还教我们怎么去投那币，然后怎么去刷卡，他逻辑确实有点不一样。然后坐了4-5站，车也开得很缓慢，到了那个书屋，你想，就等于相当于你到了怀柔，还不是怀柔市，怀柔城区里边，你在怀柔城区外边一个地方有一个特别大的一片，就是书屋。我说为什么在这儿会有一个书屋，谁来看啊？我说这边可能也就农民什么的，就是这边都是高等社区。
啊，
和所以说，有钱人也愿意就是
找一清静
清静点地方，
相当于去咱在北京去在远郊区县买别墅嘛，对吧？这种感觉。
但是你所以说，哎呀，这特别有名的叫什么那个字儿，我还真不知道，一个日语的字儿，什么什么英屋书屋什么的那种书，这书店嘛。所以总结下来，我觉得这十几天，首先是为孩子，就是想让他能够。跟我们一起就是体验，因为对孩子旅游是我们有计划的，就是每年去一个地方，至少出次国，让孩子体验一下，比如说
不同的风土人情，
风土人情，然后去跟不同人交流，在这过程中还让孩子来锻炼出自己沟通能力，比如说去丰田博物馆的时候，去 Seven Eleven 去买东西，既然他自己用英文跟店员去要了个勺子，首先勺子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学的，然后还用用的语言还非常经典和有用吧，我感觉。
反正核心的是能把这勺给要了就可以了。
哎，对，
异国他乡能把勺给要了，这就是一个。反正我是不知道勺怎么说，我现在英文已经差到不知道勺怎么说了。
死碰。
嗯。
然后，反正总而言之吧，就是觉得如果有机会的话，带小朋友，然后在小的时候，对，最后说的是啊，因为什么便宜？因为是错峰嘛。你要现在已经是8月份了。从7月份开始放假的时候确实就很贵了，对，所以说以后上学了就没有办法再去那个比如错峰上就玩去了，因为你上小学了不可能都老不让你放休假休息，而且到7-8月份就贵，所以说这次真是趁着便宜再抄一次，抄个底行吧，反正我觉得就是你看看汤姆还有哪会代表着什么是吧，咱们的那个听众还有哪些问题可以去再提一下啊。
你说了日本的这么好，有没有说日本有让你不满意的地方，除了坐地铁你不满意，剩下还有什么，就是日本这国家让你觉得就是好的地方，我们都知道日本有很多特别好的地方，那日本这个国家或者哪个地方有没有让你不满意的地方呢？你想想
日本不满意的地方啊。
对啊，就这次旅行嘛，
你要生让我想，我还真有点
太贵了，物价太高。
这贵当然一定贵，
那就赖你自己啊！你谁让你是吧？多挣点钱不就行了吗？
那怎么说呢？我觉得呀，你这真，我觉得这么说有点不合适。但是我觉得就是相对来说，你让我选择，就是如果说不是移民啊，就是去玩去，可能下次日本还是我会再去的，再去的地方，
还想再去
的地方，因为。跟新加坡比起来，新加坡太
小了，
然后呢，感觉又太热了。 日本呢，就是如果不是特别热的时候，感觉还是很舒服的。我喜欢
这个，
我喜欢一种微凉的感觉啊。然后呢，就是其他的我觉得唯一不好的地方，我必须想出一个，那电视都不是都得付费，这点
抽烟不方便。对于你一烟民来说，你可能有点郁闷啊。不是哪哪都能抽烟。
哎，不，这个东西我觉得，虽然我是个烟民，但我始终认为就是输宜输不宜赌，就是咱们总是说 OK， 你不能在哪哪抽烟，你不就不能在什么什么公众场合抽烟，但是你没有给人一个抽烟的地方。但日本就不是，人家真的是
有抽烟，
能有抽烟地方，而且给你编排的地方特别合理，而且还装修特别好，你就愿意在那多待会儿，
愿意多熏会儿，
不是真的。而且大家基本上都是很自觉的把烟头扔在啊该扔的地方，确实，各个点吧都让你觉得
还挺满意的，
挺满意的。所以我觉得适合就是咱们作为国人，如果可以的话，就是
出行的目的地，
出行目的地之一吧。然后也适合小朋友去，而且我觉得最后说一个，就是安全系数非常高。你说有人说去美国可能会被这个曼达
啊，
然后欧洲那边可能对华人
那边小偷什么的，
对，
意大利也得相当不靠谱。
对，然后呢，去泰国总觉得是吧？那个那地方又
海啸什么的，
对，什么那些东南亚。所以说日本为什么还是旅游还是挺发达的？我觉得也是跟它的这种整个的素质啊，整个它提供的硬软硬件啊，其实我觉得软件更多，就那种文化
服务意识，
对，服务意识，我觉得这个是咱们应该去
学习的地方，
追赶的地方吧。嗯，
成吧。那就这样，谢谢大家收听本期这节目，然后大家赶紧多挣点钱去日本玩一趟，是吧？
不一定去日本吧，就是就应该去用自己有限的这种时间和
诗和远方嘛，
对，
诗和远方
多体验吧。
谢谢大家收听，拜拜拜
拜
拜
拜。Alors je sens en moi mon cœur qui